感谢神能够让我们今天有实体祷告，还有在线的，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寻求、来经历主、来敬拜主，也向他祷告祈求，愿他向我们扬脸。今天是4月1号，也是所谓的愚人节。其实这是一个应该谦卑的日子啊，让我们承认自己都是愚顽的，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还在受难期间。然后星期五就是黑色星期五。星期天是复活，我们仍然要真的纪念主的十架之路，我们也跟他一同伴行。那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这个靠近十架。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也是算大灾期里面的灵命旅程的一个共同的在场在线的祷告会。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啊。当我们来思想基督受难的时候，或者他复活的时候， 请大家思想一下，我们从旧约的一些经文里面，它是有关基督受难的，或者一些基督再来的旧约经文，有谁可以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下？
比赛。
以赛亚书53，对吧？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他必使许多人得称为义，因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我觉得这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伟大的预言呢、啊，预言基督的受难、跟复活、跟未来啊。那么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呢，从另外一卷书来分享旧约时期啊，基督的受难以基督的再来，就是撒迦利亚书。那这卷书实际上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的深奥，我们也很少听到，因为由于它的难度跟长度有14章，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甚至很少系统的听到。我自己也没有讲过，所以我今天希望呢，从撒迦利亚书稍微系统的分享一下与基督有关的一些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但是他的受难，而且是他的再来。那么撒迦利亚书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跟以赛亚书是有非常类似相同的地位的啊，我就分享撒迦利亚书中的基督。首先，我想分享一下撒迦利亚书它的一些简介啊，它的作者当然是撒迦利亚，他是一位被掳回归到耶路撒冷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一位犹太先知，非常年轻，书时间是主前啊520年到470年那样一段时间，大概有50年。他们回归建造圣殿，撒迦利亚以哈该两位先知共同来发预言，鼓励以色列人呢继续建造圣殿，然后呢圣殿很快就建成了。建成以后，以斯拉回来，尼希米回来建城墙，这一系列呢都发生在那个时期。那他的目的呢是与这个哈该书建造圣殿不一样，哈该书是建造他们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建筑圣殿。但是呢，撒迦利亚是鼓励他们建造属灵的圣殿，而且呢，预言未来弥赛亚的到来跟事工啊，这是撒迦利亚所预言的。这里面特点呢有3点：一是意象，一共有8个意象；另外有预言，还有末日的审判与拯救，这是撒迦利亚书的特点。那这里面主题就是认识真正的敬拜，离弃徒有虚表的敬拜，另外呢，预备迎接的基督的到来，就是弥赛亚到来。那我刚才讲过，撒迦利亚书是与以赛亚书呢有相同分量的一卷预言呢，先知书。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基督啊，我总结了一下，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应该一共有这样几个特征啊。其中呢，第一个就是基督是真圣殿的荣耀，真正圣殿的荣耀。第二呢，基督是神所差派来的仆人，是大卫的苗裔。第三呢，基督是建造圣殿的祭司与君王。第四呢，他是温柔和平的君王。第五呢，他是被拒绝与出卖的君王。还有他是被击打、被审判的。第七是他是拯救者。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有关基督的几个范畴啊。它几个方面，那我现在就进入撒迦利亚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8个意象，我们从中看里面的基督啊。这个意象一在第1章8到11节，我很快读一下，大家呢有纸版的或者电子版的或者跟着看都可以啊。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好，这是第一章里面讲的这个第一个意象啊。这第一个意象里面呢，基督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基督就是在番石榴树中间的那一位，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很清楚。原文呢，看英文就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那这个用法在旧约当中，通常就被认为道成肉身的之前的神的使者就是那一位圣子，the angel，他是特指的这样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另外，如果一般耶和华的使者就会用来 angel of the Lord，不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所以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神子基督，他骑着红马，另外有其他骑马的在遍地走来走去。这里一个意象呢，是全地的意象，就是在全地有平安，因为他们要建殿，建殿原来四周都是非常危险的，有破坏，有敌人要侵犯的。那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意象，就是预表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安心的建造神的圣殿，全地是平安的，不会有敌军入侵的。这是第一个意象的意思。那这里的应用就是基督与教会同在，在末日的征战当中，教会里面应该有平安，教会里面应该继续被建造，教会里面不应该停止神的圣功啊。这是我看到第一点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意象二。这个意象二呢，就是四角的意象。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那些敌对的势力啊。"耶和华又指这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就是他们把那些角，就是欺压犹大这些神子民的那个各国呢，把他们击垮了。但这些匠人是用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四个脚实际上就是但以理意象当中，我们也看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样的势力啊，他们欺压以色列嘛，使他们亡国了。那四匠人呢，就是神的审判，在这个历史当中呢，不断的兴起的势力的工具啊。当然也包括这样的波斯啊，这样的等等。不管怎么样呢，这是神兴起一些国度来审判以色列，神又兴起另外的一些国度，把审判以色列的国度把他们灭了。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角跟匠人都是神的工具，都是神审判的工具。那么一物降一物，最后神是最大的。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基督就是在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尼布甲尼撒不是有个很大的金头这样的，最后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由山上打出来呢，就把这个巨大的像大象的人像给打碎了。那这里呢，就是讲到基督是那一块独一的一块石头啊，是可以把世上列国这样的那个势力都可以打碎的、击碎的。如今的末日啊，在属灵的黑暗当中，我们不需要被表面的势力所恐吓，包括癌症，对吧？医生说没救了，或者没治了等等，有很多会使我们绝对失望的，因为没有任何的救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基督是绝对的拯救，我们要依靠基督就可以战胜各样的邪恶。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这是意象二。那意象三是这样的，就是准绳。我们从准绳再来看他们的这个范围啊，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哎，这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意象，你们知道吧？当他们又开始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城墙的，你知道吗？尼希米后来回去才建了城墙。那在这个时期，你想，他们要建圣殿，但是没有城墙，四周应该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这个拿准绳量耶路撒冷的 人呢要去量外面的城墙，但是是没有城墙的。所以呢，有位天使跟他讲：“哎呀，不要去量城墙，因为没有城墙。但这里神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耶路撒冷准神的意象当中，神做他们的保护，神也做他们的荣耀。因为在他们受审判被掳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到巴比伦之地去了。现在神的荣耀又回来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们看啊，这个意象一是神在全地赐下平安，意象二是神审判了列国，意象三就是神的荣耀回归到耶路撒冷了。实际上，不管城墙也好，圣殿也好，神要说的一件事情乃是我是那个圣殿的荣耀，我是真正城墙的保护，是对你们的保护。这里面基督啊，就是一人手拿准绳。通常一些解经家就认为，这个拿准绳要衡量耶路撒冷的，就是意象一当中那位骑红马的2章11节，就是人子，耶和华的使者，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神子，是这样一个意象。那这里的应用就是说，圣殿的真意不在乎我们手所造的是什么，乃是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包括城墙还没有呢。神说没有关系，我的荣耀必保护我的圣城，保护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有很多是我们手里所做工，我们要看到它的意义本身超过我们真正的服饰，比如说饮食，我们的伙食，每个星期六都在做饭。如果我们能够从仅仅做饭食这个角度超越，看到其中更大的意义，我们就会有力量，就会看到神的荣耀。阿门。好，第四个意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全地看到列国，又看到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圣殿了。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稣亚就是大祭司啊，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那个使者就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就是神子耶稣嘛，基督嘛。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注意，我啊，那个神的使者 The Angel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约书亚大祭司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The Angel of the Lord，那位使者就是基督。看呐，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代表圣灵。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好，这是。3章1到5节9节所讲的这个意象，在圣殿里面彰显了，表明什么？你们看到没？彰显出什么？这个意象说明什么？救恩、洁净，谁洁净谁？大祭司，对吧？他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他是祭司，他使那个大祭司洁，就是戴上冠冕了，穿上华美的衣服了。这个意象呢是在圣殿里面呢，撒旦就控告嘛，然后神责备撒旦，然后呢，那一位使者就给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跟戴上冠冕了，使他配得这样一个大祭司尊贵的身份。那这里的基督就是站在约书亚面前的那位神的使者，3章4节，就是意象中之前这那一位啊，这样一位使者使他重新得洁净，使他能够站在神面前配得祭司的位置了。这里的应用呢，就是说，基督在神面前永远一直为我们祈求。其实我们常常是污秽的，就算牧师也一样。我讲到我服侍，我教导，其实我往往是不配的，往往在撒旦面前也是被控告的。但是呢，我觉得因基督的覆盖、基督的洁净，使我们不断的能够站在神面前服侍。其实按人本身的洁净来讲，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配得站在。 神面前服侍敬拜等等都不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大祭司这个基督的功用啊，永远彰显啊。只要我们污秽，我们祈求，我们求宝血洁净，我们又立刻可以站立在面前。撒旦的控告就失效就没用了，他不能一直在控告，因为我们不断的被宝血洁净。阿门，对吧？好，这是第四个意象，第五个意象也是在圣殿当中的，这个意象也非常重要，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上有七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对吧？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它的背景，它为什么这样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这两棵橄榄树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这里灯台以七盏灯代表发光见证，橄榄树提供灯油，代表神的灵就是圣灵。以色列国和我们现在的教会，普世教会都是神的见证，为神发光的。那七盏灯的膏油与第十节的七盏呢，都代表圣灵啊。那这里呢，就表明圣殿真正的敬拜。是在圣灵里面成就的，圣灵既是神的殿，圣灵也是圣殿敬拜的核心、跟能力、荣耀、跟维持。那这里基督在什么地方？圣殿基督在哪里？就是那两棵橄榄树，那两棵橄榄树是受膏者，一个是所罗巴伯代表君王的身份，一个是约书亚大祭司的职分。你想，耶稣是不是有三个职分？君王、先知，还有祭司。所以这里，在七个灯台的七盏灯的旁边的两棵橄榄树，撒迦利亚问了两次，最后使者就答：这是两个受膏者，一个是君王受膏者，一个是大祭司的受膏者，一个是所罗巴伯预表的君王，一个是。约书亚预表的大祭司，那都预表了基督，对吧？那也就预表着在圣殿里面真正的敬拜是基督跟圣灵，基督跟圣灵。而且神自己说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的，乃是依靠我的灵。所以父神也在里面，三位一体都在这个圣殿里面。里是应用啊，圣殿的建造侍奉呢，需要圣灵的恩高能力同在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凭人能力完成神的圣功，我们缺乏圣灵，真的是这样。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的需要圣灵的充满，永远不会过头。我们往往不到位，往往缺乏。好，我们再次来看这个下面啊，就是下面呢。我做了一个总结，到目前为止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意象一、意象二、意象三是从全地到列国到圣城，对吧？那么意象四是大祭司的意象，意象五是真圣殿的意象。这个圣殿里面的意象，我给你点出来了，是有圣灵跟受膏者、祭司、受膏者、君王，还有大祭司在那个地方。那这里描述的实际上都是一个属灵的真正的敬拜，属灵的圣殿。那属灵的圣殿乃是圣灵祭司跟君王，属灵的敬拜乃是大祭司洁净了跟君王跟圣灵。这里面意都是撒迦利亚八个意象的核心，意象四跟五。那么在这个圣殿的意象之后呢，另外三个意象，意象六、意象七、意象八。都是审判的意象，全部是审判。你看啊，从全地到圣城到圣殿，然后就出去了，出去就是审判。那审判按照什么呢？按照神的律法审判， 意向六是按照神的律法审判，审判意向七是按照神的律法审判罪恶，意向八是审判列国，一共三个审判，我很快过一下就过去了。你看那个意向六是书卷，这个书卷飞行的书卷，在各个地方飞行，在家里在家外都飞行，代表神的律法。这个书卷的意向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在全地都飞扬。而且呢，人不可阻拦、阻止不住的，就是所以说审判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审判是在到家里面，在最隐秘的地方就审判出来了。那么这里的基督在哪里呢？因为在罗马书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对吧？那这一卷飞行的书卷，实际上也就是基督的审判。律法的审判就是基督的审判。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一位审判者。那我们的应用呢是。在我们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以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以赛亚书55章里面所讲的，这是让我们能够自己悔改，另外去传福音。你想有多少人现在还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求告他，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那这一卷飞行的律法书卷在全地飞行，就审判到来的时候，这些人肯定要被定罪，我们的亲人朋友同胞都会被定罪。那我们这个福音使命是刻不容缓，已经是必须执行的啊！我们再往下面一看，这个七，七是一个意象呢。这个意象是在一个容器里面有个妇人，叫做罪啊。希伯来文的它的这个罪这个意思呢是，雌性的，就是雌性的。那这个雌性呢就用个妇人来表示。另外有两位天使呢，把它。带走，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了，就是罪。你看啊，一旦神以律法审判了人，所有犯罪的被审判的就被带走了，圣洁的跟不圣洁的就被分开了，带到巴比伦之地去了。巴比伦是一个代表堕落被审判的地方，在启示录19章也是最后要被审判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天使把一个罪的容器带到巴比伦去了。就是分开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开了，这是六七八三个意象都讲的，这是罪的分开。那这里的基督呢，代表他是要洁净他子民的那一位圣洁者。如果我们不洁净的话，结局是蛮恐怖的，我们可能会被装在这个容器里带到巴比伦去了，就分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人非圣洁，非能见神。这个圣洁非常重要，在最后审判分离的时候，我们要是圣洁的，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才不会被分离出去。这是蛮大的一个提醒。那应用就是我们要感谢在基督里面伟大的圣洁救赎啊。最后就是意象八里面就是讲到在全地的审判，山谷里面出现了黑马、白马、斑点马跟红马。我们知道红马原来就是在第一个意象里面是基督，对吧？那这里黑马跑到北面去了，白马也到北面去了。by the way，这里的黑马、白马这些呢，跟启示录里那些红马一点关系没有啊，彼此是没有关系的。那这里的黑马跟白马往北去，北不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嘛，代表邪恶嘛，去北面进行审判。斑点马去了南，就是埃及地。那我们知道。这个东边是沙漠，西面是海，没有可去的地方了。不管怎么样的话，最后这个意象八的审判代表神最终在全地，在从南到北的一个大审判，不管是巴比伦还是埃及，都将受到审判。那这里的基督在哪里呢？那基督也是在最后洁净了这个教会之后，他要来世界对全地的审判，他就是骑那位红马的审判者。然后我们的应用呢，就是愿我们能够在最后基督的审判当中不断的悔改，能够归向他，而不是对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是蛮恐怖的一种审判，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好，这是八个意象，我很快的把它捋了一下。我觉得只有通过这样的系统的学习分享呢，才能我们对祷告、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对未来啊末日呢。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我前面讲过，撒迦利亚书是特别独特的一卷书，可能是唯一的一卷，包括以赛亚是对基督的已经的来到跟基督再来双重应许的这样的书卷啊。 他的已经在了，已经来到跟他的再来。那我一共总结了大概有可能十几处里面的经文，这里面经文呢有基督已经的来到，第一次的来，还有他未来还没有来到的。那么已经的来到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给大家在经文右面呢打出这个新约圣经的一些参考经文，比如讲在撒迦利亚书3章1节讲，基督在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他一直在圣殿里面为我们代求，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的，然后在第3章8到9节特别讲大卫的苗裔必将在一日之内除去这地的罪恶，也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日，这一个时刻在十字架上完全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纪念的这个 Good Friday 黑色星期五，这是3章8到9节，那也是约翰福音19章30节记录在十字架上讲的一句话，说成了，成了，就是一日之内除去这地的罪恶，直到如今，这地的罪恶仍然在那一日的果效当中成了。然后下面一段就是在6章5节啊。基督必聚集远方的人来建造他自己的圣殿。以弗所书2章13节、20到21节都特别讲到建造教会，我们这个属灵的圣殿。然后最著名的就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看哪，你的君王谦和的骑着驴来到。这是我们在棕榈主日里面，对吧？基督荣耀的进耶路撒冷。都会引用的经文，但是很少人可能知道是来自撒迦利亚书，另外也不知道它整个的背景。然后，基督以30块钱被卖，11章12到13节，马太福音26章15节特别讲的，基督被扎，以色列人必仰望自己所扎的救主。注意啊，这里我一半是红字，代表什么？红字代表已经实现了啊，基督被扎已经被定了嘛。另外一半白字代表还没有发生。我这里啊，就是白字的。代表还没有发生第二次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以色列必仰望自己所扎的救主，在12章10节，也许我们可以讲已经发生了，但是从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来讲，仍然没有发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归主，也就是说，他们全家要仰望，都要仰望他们曾经杀害的、被定的基督。现在以色列信主的。很少，2%还是3%，那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就90%以上，这很大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以色列人必仰望自己所扎的救主，这个预言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啊。基督将被扎，这个被扎已经实现了，他被定了。好，那13章1节，基督乃罪人洁净的源头，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新约经文，我就不读了。它是洁净源，当然我们知道洁净的源头。然后另外一节很重要，叫基督将被击打，群羊就被分散。这是撒迦利亚书13章7节里面讲的，这也是马太福音26章56节里面所讲的。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怎么样？四散而逃。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一个人在底下，其他人都不知去向了。另外，其他的门徒啊，他不止就是这12个门徒，还有其他门徒都四散了，分散了，都不在了。这里早就预言了，是13章7节的预言，基督将被击打，羊群就被分散，就没有了。然后我们讲到后面3节经文呢，都是未来第二次要来的预言，基督将再次降临耶路撒冷，在14章4节，他将降临在橄榄山上面。我们记得《使徒行传》第1章，他升天的时候，那个天使说什么？他如何去？将如何再来？在什么地方？橄榄山。基督升天的时候是不是在橄榄山？再来的时候也在橄榄山。这里14章4节特别讲到，降临在橄榄山。14章8节，基督乃生命和活水。启示录22章1节也讲，最后基督与神作王。主神呐、啊，启示录19章6节，撒迦利亚书14章9节特别讲的，这里都特别讲到基督的两次到来，一次已经来了，一次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在所纪念的，不管是黑色星期五还是他的复活，都是纪念他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呢，他做王， 他要审判，他要拯救我们，还没有发生。你们看见没有？所以，当我们系统的来看撒迦利亚书，看八个意象，看后面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对整个旧约圣经里边基督的拯救、救恩的线索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没有一卷书啊，旧约里面没有一卷书像撒迦利亚书这样清楚地通过意象跟预言，把整个基督的救恩这么清楚地表达出。如果有福音朋友跟我们询问旧约怎样彰显了基督的救恩，撒迦利亚书，我今天跟你们过的，你们再过一遍，你们可以清楚地跟他们分享出来，非常有系统，非常系统分享。当时所罗巴伯要鼓励他们建造圣殿，对不对？哈该鼓励他们建造圣殿，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物质的圣殿停工了。哈该说：“你们要恢复建造圣殿。”但是呢，我们很奇妙的会看到，撒迦利亚呢给了两个意象，都是圣殿里面的意象。圣殿这个耶路撒冷整个这个物质圣殿的精义，它真正的属灵的意义。不是，就不在那个物质的圣殿，而在那个基督跟圣灵里面。这个建造呢，我觉得是通过你看，如果是基督的这个拯救是洁净，对不对？洁净拯救他的子民，那么圣灵呢，是把我们连接起来啊，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嘛，我们是他的身体，圣灵居住在其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的身体如今仍然在被建造，就是圣殿仍然在被建造，正在进行，还没完成。通过教会，其实撒迦利亚已经把这个属灵的意义点出来了，只不过当时没有办法实现。直到基督赎了罪以后，我们要被洁净，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一群人都是洁净的人，都是有华美衣服、有冠冕的人。才可以在教会里面，要不然就是像那个时候圣殿里面，他不可能站在那，撒旦会控告的。我们如果不洁净，撒旦一定会控告攻击的。我们如果洁净被覆盖的话，撒旦就没辙了。所以教会就是一群不断的被基督洁净、不断的被基督聚集，而且不断在敬拜、而且在成长的这样一个群体。我非常感恩了，就是仁爱教会，我们不但要成长，还要不断成为洁净，不能光成长不洁净，也不能光洁净不成长。两个都需要，质跟量，量跟质都需要。好，祷告要点，现在我们进入祷告要点了啊。其实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为一些眼前的需要祷告，我承认都是需要的，没问题的。但是今天通过撒迦利亚分享呢，我想挑战大家4点祷告要点。第一，首先感谢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救赎，使我们脱离未来的审判。其实我看到未来的审判，那个妇人被放在那个一个铅的那个容器里面，被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全地那个书卷在飞啊，进行审判，其实蛮恐怖的，也是挺触动我的。其实我们要为我们已经脱离那样的一个审判而感恩。首先，我们要做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人是会感恩的人，而且。我们家特别要感恩神，刚刚拯救了师母啊，使她从这样的一个蛮有压抑的这样的一个病拯救出来了，我们非常感也对大家一个鼓励。神给我们一个神迹，就在复活节期间呢。第二就是祈求生命中的真敬拜，进入圣灵的真圣殿。我们每一次到教会，不要看那个场所，不要看那个场地，不要看座位。而这样想到真正圣殿里面的圣灵的洁净，充满大祭司的给我们的冠冕，跟我们的华丽的服装。然后第三，祈求大祭司的洁净，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污秽嘛，不断的犯罪嘛，过犯嘛，我们要不断的成为圣洁、圣洁再圣洁。尤其是我们这些服侍的人，你看大祭司了都，我们哪有几个人可以比大祭司？他们一年。可以进到至圣所一次。那大祭司在圣殿里面都是污秽的，那我们更别提了。就是我们一定要靠主不断的洁净、洁净再洁净。 第四，祈求对未来审判的警醒祷告，要保持圣洁，要广传福音，要报名要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神以后问我们，我们绝对推辞不了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